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最近几周以来呢，一直在规划要向芝加哥部署国民兵了啊，借此呢，主要是打击犯罪，打击这个无证移民，还有就是非法移民，然后呢，要减少或者是去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啊，所以呢，他是其实在首都华盛顿，本月初的时候部署这个国民兵也是这个目的哈。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不具名的这个知情官员的说法报道呢，是说国防部现在已经在拟定计划了，最快9月份就可以动员数千名的国民兵前往美国的第三大城市芝加哥。那如果要是9月份的话，这个下个礼拜一不就是9月1号了吗？所以说实话，如果快的话，下个星期可能就会部署了啊。所以呢，这是一方面，一个是芝加哥。而且在前天，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他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又说了，他说除了对芝加哥要部署之外，他说对纽约、巴尔的摩还有好几个城市啊，就是主要是民主党执政的一些大的城市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啊。他是当时在白宫告诉记者，还说这个我们会让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啊变得非常非常安全。他说我认为芝加哥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将协助纽约等等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吧。
这个事儿啊其实蛮大的，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呢，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你看6月份派兵来到了洛杉矶，然后后来又派兵去了首都华盛顿，接下来的目标是芝加哥。请放心，如果他真的9月份把兵派到了芝加哥以后，芝加哥绝对不是最后一站，接下来什么纽约啊、巴尔的摩，你刚才说的一个一个的来，这一下呢就制造了这么一个画面感。这个画面感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穿着军装的人士之外呢，他还在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而这个信息跟他的竞选的时候的宣传的平台是一样的，他一直强调的叫做 law and order，他就是强调的执法执法执法，他觉得太乱了。而通过媒体的报道，很多美国老百姓也看到了一些乱象，他们就更巩固了这个印象，就是说政府呢是在打击犯罪。请记住，打击犯罪这几个字永远是老百姓欢迎的，就不管是什么党，打击也不是说打击吧，清除无家可归的人士也是老百姓欢迎的。而在川普当选之后的民调发现，对于所谓非法移民的他的一些政策也是获得比较多的人的支持的。所以这几点呢他紧紧的抓住。同时昨天看到新闻是说，华盛顿不是有一个叫做他自己的叫 Home Rule 啊，叫做自治法吗？他这个自治法说，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不是一个州，但是我又不隶属于一个州，所以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管理的方式。如果出现紧急状况的话呢，可以联邦政府出面派兵，最多待30天。但是昨天呢，国会已经有若干个共和党人提出来说，把这个30天，第一给它延长到6个月，当然这个要投票了啊，因为这是法律嘛，要把它延长到6个月，或者附加一句话，叫做一直延长到危机消失为止。那么这个危机消失是我说了算嘛，对不对？我就让你们在这待着。同时呢还有一个共和党议员提出来，就是干脆是这样，要把这个华盛顿的自治法呀，把它延长到整个的川普的任期内，还有差不多3年半。对，也是提出来整个就别再说什么30天半个月，或者是30天6个月，别说这个了，就是给他一直延续到这一个任期之内。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些经济的因素，老百姓一般也不去考虑，那就是花费啊，对吧？你把这些人调动在这个地方，这个里还是有花费的。同时就是你维持秩序，这样的人住在这儿住多久啊？住的时间长，对于社会治安是有帮助，但是你走了以后又会怎么样？所以这些问题呢，慢慢的都会凸显出来。但是关键呢，我们先看一看马上要发生的芝加哥的这一回事儿哈，因为芝加哥它是一个大民主党的地方， 芝加哥属于伊利诺州，伊利诺州的州长 J.B. Pritzker 是一个大民主党人，请注意这个人呢、啊，2028闹不好他会选总统啊，请记住这个人，他的市长，芝加哥的市长是 Brandon Johnson， 也是一个民主党人。这两个人对于现在美国政府正在策划的要调动国民兵进入芝加哥这件事儿啊，他已经纷纷的发表看法，不管是社交平台还是上到媒体上接受访问，他们都已经开始反击了。但是再怎么反击，就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长 Bowser 一样，你再怎么反击，我真的派了你怎么办？你还让警察跟我打仗吗？对不对？我真的派了你也得接受啊。
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说实话是有不同的看法。所谓的不同看法就是刚才钟旭讲的，打击犯罪，打击或者是驱逐非法移民，这个呢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是支持的。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一个城市街头上都是这个持枪的这些就是军人啊什么的，这个好像有些人又觉得不太对头啊，所以呢是一种矛盾的心理。我又想看到一个城市的安全，没有什么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什么的，但是呢我又不愿意，好像有点像军管一样的情况啊，把这个地方联邦化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我两个都想要，但是呢我想要一个但是不想要另一个，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府显然是坚决反对的，原因就是当联邦的这个国民兵或者是现役的军人进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就向外边传递一个消息，就是说你看你治理的这个城市多么糟糕啊！你这个市长，你这个州长多么无能啊！需要别人外来的人来帮助你来解决你造成的矛盾啊，造成的那麻烦啊！所以当地的政府绝对是反对的，这个是可以理解。所以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
那么好了，
对你说，芝加哥它确实犯罪率很高啊！
没错，但是我们就现在就看一下芝加哥这个情况啊。
对，
因为在8月11号，就是川普的当时宣布在首都华盛顿特区部署国民警卫队的时候，国民兵的时候呢，他当时就点了几个城市的名字，他就说了，你看看芝加哥情况多糟，你看看洛杉矶情况多糟，还有其他城市，包括纽约的问题啊，包括巴尔的摩，还有 Oakland， 这也是
北
加州的一个城市，对，也是民主党的这个城市，
底特律。
他说行。哎，对，底特律，他说已经烂到家了啊！他说我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芝加哥我们都知道，全美国第三大城市哈，一共270万人，过去13年里边，这个城市凶杀案的数量位居全美国的首位。2024年，去年达到573起，这个它和首都华盛顿和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一样，在新冠疫情期间，芝加哥的凶杀率和凶杀案和其他的这个暴力犯罪的这个案件呢激增啊。当然现在事后逐渐有所缓和，有所下降，但是呢，这几个大城市的凶杀案仍然是属于在全国范围内是属于比较高的。
对，所以接下来呢，他把这个动作一旦让他执行的话，那确实是在全美国的反响会是非常的大。同时呢，这个里面当然也受到一些法律的挑战。你比如说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些国民兵，这不是之前说不让带枪吗？这不是刚刚说可以带了吗？
可以了。
对，
对，国防部批准了，
他已经带了，在大街上已经拿着枪，已经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大街上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呢确实啊，接下来会在全美国啊慢慢的发生。不要忘了，川普呢的任期还有3年多呢，所以你看他这个是叫做啊步步紧逼啊，每一天都分分秒秒都有事情发生，包括我们之前刚刚说的，现在是接下来可能天下大乱的，就是那划分选区的这个事儿，知道吗？他为了捍卫2026年的中期选举。好，那么稍等会儿，
德克萨斯州已经通过了，
因为你那个民主党人数不够嘛，对不对？
对，
你所有的人你都反对也不够。好，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派国民兵进入到美国一些著名城市的这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川普总统呢可能在考虑九月份的时候要部署国民兵啊，到那个美国的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啊，现在已经在两个城市部署过了，一个是六月份在洛杉矶啊，当时呢因为移民局不是在洛杉矶地区大规模的逮捕这个非法移民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导致洛杉矶举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游行啊、示威啊等等，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川普认为说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了，于是就部署了4000名这个国民兵啊，后来又增加了800名的这个现役的军人啊，就到了洛杉矶。这是六月份，那这个月8月初的时候，8月10几号吧，在首都华盛顿也部署了。那么如果要是在芝加哥、在纽约、在巴尔的摩这几个地方部署国民兵呢，它的形式比较像洛杉矶的这个形式啊，因为首都华盛顿它的这个法律地位啊，和其他的州和其他的城市还不太一样，这个。首都华盛顿 DC 呢，它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既不是一个州啊，所以呢它在某些自治权方面呢，它实际上更倾向于就是总统可以说了算，国会议会可以说了算，所以它通过的这个法律啊，市议会通过的法律，如果要是没有得到这个众议院的和国会的批准的话，这个法律是无效的。
嗯，
所以呢他在这个法律地位上他是弱于其他的州的，其他州他有自己可以通过的独立的州法，但是在这个首都华盛顿呢没办法，所以呢首都华盛顿呢刚才说过了，这个总统可以部署啊什么的，但是在其他州呢他就有更多的考虑了。不过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这个部署呢他是可以引起这个法律方面的争论和法律方面的这个诉讼啊，但是部署看来，根据川普总统的这个特性啊，他自己的个性啊，好像不可避免了。
嗯，说到法律呢，不得不再提另外一个法律啊，这是1878年通过的一个法律，叫 Posse Comitatus Act。这一听这个词不太像英文，对，它是拉丁语，拉丁语它的意思呢，当时那个法律叫做县的力量，县就是城市县啊，村庄那个县。县的力量，为什么1878年会通过这个法律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内战呢结束了以后不是进入到重建期嘛，在进入到重建期以后呢是非常混乱的，首先刚刚打过血腥的战争啊，1860年代，所以当时国会呢他为了防止战争之后在重建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动荡啊，最后他们就商量说通过了这个县的力量啊，Posse Comitatus 法案，这个法案就是规定禁止美国的陆军，因为当时还没有空军啊，当时后来又把空军加进去了，就是禁止美国的陆军直接参与民事的执法行动，也就是说除非国会它有明确的授权，或者咱们把宪法里面加上一条，否则的话呢这个联邦的军队到了地方不能像警察一样在街头执法，包括比如说把一个平民给逮捕啊，执行民事运动，这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联邦的军队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你通常的就是帮着做做后勤啊，运输啊什么之类的，医疗啊，有人受伤了你帮着救治一下，通讯等等，你做一些这种事情。那么当时呢就是19世纪的下半叶吧，在重建的时候其实也是主要是为了保护黑人，因为那个时候黑人呢刚刚获得他们自由的这种权利，所以他们为了防止军队滥用这个权利，比如说你的联邦军队下去对不对抓黑人什么之类的，他为了防止这个，基本上这个法律啊它的背景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提这个法律呢？两个原因，第一，加州的州长纽森就是靠着这条他来告川普政府来了啊，说你违背了1878年的这一个县的力量这个法律，这一告呢有一个地方的法官叫做 Charles Breyer， 请注意这个姓，你说这个好像跟过去美国最高法院一个大法官 Breyer 姓很像，是他们俩是兄弟俩啊，他哥哥退休了啊，这个 Stephen Breyer 的弟弟 Charles Breyer 他在地方的法院呢就做出一个裁决，然后说对，说川普确实违背了1878年的这个县的力量这个法律，但是他的这个裁决呢被旧金山第9上诉巡回法庭的3个法官 又给暂停了，你不是被驳回说不行，你这个暂停执行，那也就是你这个暂停的话，那川普的国民兵可以继续在华盛顿待着。当然，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在芝加哥的这个情况下再次提出这个诉讼，法官再会做出什么裁决什么之类的，这个现在也就不知道了哈。但是呢，我们已知的是，其实曾经有六个州吧，在美国都有过国家派军队去的这个事儿。其实当时什么那个 Floyd 这个事儿不是也有这个情况嘛，对不对？这就也是派了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只是看政府和法律之间他们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有法律的规定你不许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为了绕过这个法律的限制呢，其实当初派兵，就是派国民兵和现役军人到洛杉矶，他也是明确说了，他说这些人呢是有两个目的啊，他不参加街头的这个逮捕啊什么的，但是他第一是保护那些移民执法局的联邦的执法人员的安全啊，这是第一，这我可以保证，我可以保护啊，这是我的权利啊。第二，他是保护联邦政府的财产的安全。哎，我在这个联邦大楼前面站岗，我在什么什么建筑物前头布一些这个警卫啊，布一些那个就是布一些军队啊什么的，这是可以的，因为我没介入到你的那个地方的这个就是事情当中去啊。所以呢，你看他就用其他的方法来把这些人派到里边去。当然现在在洛杉矶大部分人都已经撤走了哈，不过还没有完全撤走，还留了几百个人。但是你现在来洛杉矶的话，基本上在街头上是看不到这些国民兵或者是现役军人了。
对，也顺便说一下呢，大家不要以为说什么国民兵啊，是什么犯罪啊，无家可归啊，非法移民，就想到这个就去联想到国民兵。其实国民兵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个是经常发生的，就是救灾啊，当有什么地震啊、山火啊、洪水啊，当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往往会义不容辞的呢进来帮助各州。